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呢也是平安夜哈，也祝大家平安夜。感谢主能够在耶稣基督降临的福音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当中有真实的喜乐啊。天气也渐渐的越来越冷了哈，也求主帮助每一个还在那个身体的软弱和疾病当中的弟兄姊妹。能够靠着他的恩典，也能够身体、心灵都能够强健起来。好，也许呢，在我们当下的中国呢，国内呢，人们也越来越尽量的淡化各种可能与信仰有关的节日。但是对于基督徒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要着重或者特别去强调一个外表的宗教的节日，我们乃是通过每一个日子，能够去纪念、去思想上帝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恩典。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在每一个圣诞的日子当中，我们想到天使向牧羊人所传递的信息所说的那样，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国度当中，我们却听到了来自天国的福音，天上的好消息。耶稣基督的降生不只是跟犹太人、跟耶路撒冷、跟某一个区域的人有关系，乃是与所有他所造的人有关系，也包括我们这些远离上帝的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失丧上帝形象。遗忘上帝，远离上帝而不认识他的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来亲自寻找我们这些根本不认识他，也不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从死亡和睡梦当中警醒过来，借着他的死，将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使我们归向他。让我们在这一日，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在思念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心里能够再次被他的爱和恩典所充满。我们继续来思考，希伯来书第七章，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让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职分的事上，奠定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和依靠，好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日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靠耶稣基督而活着。声音很小吗？
可以的声音。
好的。行，那我们上次我们分享了第七章的大部分的圣经。今天呢，我们请国弟兄将七章的20节到剩余的部分哈，到28节。这一段圣经呢，再给大家先读一下哈。
好，希伯来书7章20节到28节。
好的。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好的，读经完毕。
好的，谢谢各位弟兄，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宝血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向上帝呼求，我们可以来亲近父神，我们也深信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得赦免，可蒙拯救。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如今得以亲近神了。我们在你里面才有这样的指望，才有这样的信心和确据，使我们今天所祷告的不至于落空，我们所祈求、所盼望的也不至于落空。主啊，我们仍然在这世上充满征战，我们也仍然活在有限和软弱之中，但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得以完全，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最终圣洁。要像神的儿子一样圣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借着你自己所成就的这一切。为此，我们该是何等的感恩！也因此，我们更多的来思想、来默念你自己和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救赎恩功。求主在下的时间当中，借着希伯来书，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更认识以信靠基督耶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在第七章当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圣经，再从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这样一个角度来证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呢，是超越亚伦和他所代表的祭司职任来。进一步证明，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他所承担的职分是何等的超越。借着对耶稣基督祭司职任的认识、认同呢，建立信徒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因为这样的信心使他们能够在地上为福音、为神的国度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犯罪之后，远离神，活在与神隔绝的状况当中，罪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而活的。虽然罪人是因为想要离开神，独立自己做神，自己做主而犯罪得罪的神，而事实上呢，恰恰是因为人离开了神，而人自己是无法独立去活着。尤其人活着不是靠肉体。也不是靠食物，乃是依存于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着上帝普遍的恩典，并没有在人犯罪之后完全的弃绝人，反倒上帝持续的以他丰盛的恩典，信守着他的信实之约，供应着人，让人在地上活着。但是从人生命的源头与的关系的角度来说，人。如果不活在与上帝真实的、有效的沟通当中，那样一个持续的关系当中，实际上人就是活在死亡当中。人活着的日子与死了没有任何的区别。不只说人的生活、行为、道德和是败坏的，而且整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是虚空的。所以在上一章当中，在上一次当中，我们分享到。在历史当中，上帝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兴起了祭司，特别设立了亚伦和他的后代呢，成为 以色列人的祭司。以色列人也借着祭司的服侍，使他们能够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使他们知道神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可以被悦纳为神的儿女，神可以。接受他们的侍奉，接受他们的奉献，可以与他们同在，这是他们借着祭司的服侍得以知道的。因此，祭司的职分在他们中间的设立呢，也是有着特别的严格的要求和条件的。他们必须属于呢亚伦和他的家族，他的后代，他们的生活必须特别的被分别为圣，否则他们。不能承担这样的职分。然而，事实上，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不管是亚伦他们整个的家族， 其实都是失败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不只是指责了以色列人的君王和首领，很多的时候也在不断的指责着以色列人的祭司，因为在以色列家走迷路的时候，祭司反倒在各样的事上成为罪魁祸首，不但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讨神的喜悦，使他们免于罪恶和悖逆神的事，反倒他们自己一面在圣殿当中显为是祭司一样在敬拜神，另一面在他们的隐秘处、私人的生活当中，却处处是在敬拜各样的偶像。他们不能够完全的彰显上帝所给他们指认的那一个功用，反倒是失败的。其实，作者呢，在第7章当中呢，已经说明了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用，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用，是因为先前的条例是一个暂时性的条例，是为了神百姓的益处，是为了上帝向他们持续不断的启示，上帝要向他们彰显自己的圣洁，以及显明他们的罪，还有上帝要向他们显明的救赎之恩，使他们等候和盼望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位完美的救赎者，那位完美的祭司来到，使他们的最终的罪可以得以消除，可以与神恢复美好的关系。但是这条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祭司，承担这样一个职责，能够照着这个条例，让所有因着某一个完全的圣洁的祭司和他们的服侍，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真正的赦免和完全的更新，使他们不再犯罪，或者使他们有能力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就废掉了。这样一个废掉呢，也是表明了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在上帝旨意的过程当中，他们有着阶段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只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一切呢都将废去。律法一无所成，是表明了在人间所有的制度当中，哪怕是上帝借着摩西启示，借着摩西所立约为他们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架构，也到了一定的时间呢，也必然呢要废去，因为这一切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将来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样一个应许，就是给所有神的百姓一个最高的期待，使他们仰望着上帝应许最终要成就的那一天，那一个日子，并且借着这样一个祭司的体系，这样一个祭司的服饰，让他们认识和看到将来上帝给他们应许的要成就的那一个事，那一个祭司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样式，要怎样成就。所以就引进本来是一无所成的，也就是说借着人在律法当中，在条例之下看到的这种软弱、无助和无能，祭司自己的失败，祭司体制所不能达成这样一个效果，没有能够有效的保证说以色列人因为有健全的，有已经设立的君王，有已经健全的祭司体系，那以色列人应该确保可以过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完全的讨神喜悦的一种生活。那这样一个国家，他不应该犯罪，他不应该堕落，他更不应该导致最终上帝的咒诅刑罚临到，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四散在全地。所以，自从圣殿被拆毁之后，他们虽然后来有回归，重建圣殿、重建祭司和礼仪，但是整个的信仰状况仍然无法令他们自己满意，令整个百姓满意。所以，上帝的国直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其实百姓都如羊走迷，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在一种困苦流离的状况，并没有达成一个他们所期待的上帝应许的成就。事实上，这种彻底对祭司制体制 对祭司职分彻底的失望，恰恰是引进了一个更美的指望。这样一个更美的指望将要落实在那一个更美的祭司身上，而不是落实在亚伦和他的后代身上。尽管现直到如今，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积极的预备他们中间的祭司，希望这个祭司的体系的恢复就能够把他们的生活带进到合神心意和满足上帝要求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切说引导我们的是指向那更美的指望，因为靠着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个指望是什么呢？这个指望就是指的上帝不是照着大亚伦的祭司等次来为我们预备祭司，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当世俗的或者说眼睛未曾开启的犹太人来说，如果他们的眼睛始终定睛在一个属地的属血这个在这样一个照着肉体的条例这样一个有在这样一个肉体条例限制下的一个目光去寻找基督，去寻找救主或者是祭司的话，这就意味着他们始终无法认识那位真正的大祭司，无法寻得真正的盼望。那用新约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显现的天使所说的话说，就是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就是人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此。人常常把上帝在启示当中所向人启示的那位终极的目标对象，因为不认识的缘故，不明白上帝启示的最终是指向那位上帝自己的在肉身当中的显现，上帝自己要承担的这样一个独一无二、无人能承担的祭司职分，人就把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信心限制在其中，总想在属肉体的层面，在有限可见的层面，能够找到那位超越者，事实上都不可能找到。因为上帝始终的作为，他是借着神的儿子成就的，这样就表明他所成就的本来就是一种超越的。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所以在上帝不断的在历史当中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的救恩计划、他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向人迁就人的理解，人在理解上、在认识上的有限和软弱。但是上帝也特别的将恩典给所有属于他的百姓，使他们知道，其实这一切都不够完美，唯有等到那完美的要来到，他使我们真正能够被带进到神面前。所以每一年，当以色列人的祭司，他们带着牛羊的祭物，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在外面注目看着这一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亲近、靠近上帝，但是他们又没有一个人值得、配得、敢靠近上帝，在上帝的圣洁荣光当中，谁敢亲近谁呢？没有人敢亲近神，人都是犯罪和该死的。有时候我们在想，如果以色列人只是在赎罪日那一天，祭司带着牛羊的血进到神的面前，是表示说他们在这一天他们没有罪吗？那如果说在这一天他们认罪了，他们带着牛羊的祭献祭了，那他们之前的一天，或者他们之后的日子当中，他们不是一样在犯罪吗？那他们又如何能活在神面前呢？事实上呢，都表明了人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一个时刻不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不是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的，人没办法进到神的面前。但同时，人又渴望 人又需要活在神的面前，就借着这些祭暂时的祭物和血，使他们能够被带到神面前。所以，当祭司是代表着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来亲近神，来敬拜神的时候，使他们知道，如果这个祭司能够圣洁，能够蒙神悦纳，能够在神面前活着，就表示他们所献的祭在神面前蒙了悦纳，他们在神面前得以能够活下来。所以在讲到了，亚伦祭司体系他们本身的一种软弱、无力或者没有效果之后呢，进一步呢，作者在强调从第二个方面，从第二方面讲到耶稣执政的一个完美超越性在哪里呢？再者呢，就是耶稣为祭司呢，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呢，原不是启示立的。再次将耶稣作为祭司和亚伦祭司呢，在神面前，在设立的程序上呢，有着截然不同的。因为在耶稣基督被设立为祭司呢，是上帝启示立的，而人间的祭司呢，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作者反复的引用到诗篇110篇第四节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大祭司的。”好，当我们思想诗篇110篇，神借着诗篇感动了作者，写出这样一句话说：“主起了誓，你是照着你。”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那，这节圣经或者说主起了誓，主在什么时候起的誓呢？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主在什么时候起的誓？耶和华在什么时候起誓？绝不后悔。这里因为本身就谈到了两件事，就像之前所讲的哈，起誓本身就是确定，就是表明凡是上帝起誓说的话，都是绝对不会更改、不会改变的。那上帝什么时候起誓立了耶稣为永远的大祭司呢？诗篇这里的圣经呢，是神借着诗篇的作者后来感动他们，表达出，借着他们说出了上帝的话。但上帝什么时候说的这样的话？起了这样的誓呢？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旧约的这些诗人或者先知，他们并没有一个人在肉身当中真的见过耶稣，并不像门徒们一样，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但是主起了誓，当然是指着耶和华神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永远为祭司啊。那我想，在上帝这样的启示当中，其实告诉我们三位一体啊，三一神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约定，或者耶和华所起的誓，是在永恒当中，也就是在没有时间的开始之前，上帝已经设立耶稣基督将成为永远的祭司。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祭司啊，我想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创造的旨意和计划呢，都是建立于此而开展的。因为三神之间有这样一个永恒的约定，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当他按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人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人与上帝非常的像，这也就意味着人有可能背叛上帝，人有可能违背上帝。人有上帝的形象，人反倒会成为抵挡上帝的人。但上帝已经在永恒当中对基督启示，你是永远为祭司的。有这样一个祭司做担保，有这样一个祭司作为服侍，所以被造的人是有可能，虽然会堕落，虽然会反叛神，但是被造的人依然可以成为神的百姓，依然可以成为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代表，可以在地上 执行并完成上帝国度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在这节圣经当中，恰恰上向我们表明了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任何人猜测的，或者人后来加增给耶稣这样一个名号，好像为了建立一个信仰，建立一套信仰的系统理论来加增人的信心，乃是作者深深的看到上帝在永恒的旨意当中就是这样启示要立定耶稣基督的，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永恒的誓言当中确定了耶稣基督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保证了所有在他里面被拣选的人，所有真正属于他的百姓是因着这样一个祭司是可以进到神面前的。因为人如果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就表明说人是失丧的，人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活在死亡当中，是活在没有盼望之地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问题，不管是战争，是疾病，还是各样的苦难，都是因为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失丧所造成的。但上帝既然启示立定了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是不会后悔的。这就意味着不管人的堕落到何等的地步，达到何等的地步，上帝都不会完全都不会放弃人，并且要至终要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带来完全的救赎。因为这样一个耶稣基督作为祭司呢，是永远的祭司。这就表明哪怕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在历史的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他是在我们所说公元2000年左右的某一个时间，他进入人类的历史，他借着玛利亚道成肉身，圣灵感孕，他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进到历史的中间彰显上帝自己，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又埋葬在坟墓当中。但然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在地上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救赎是带着一个永远的果效，这样一个永远的果效使得所有被造又在亚当里失丧和犯罪的罪人，凡信靠他的人，仰望和等候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拯救，脱离罪恶而归向神。所以正因为上帝这样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呢，就是如此的确定而不改变的。所以接下来呢，作者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啊。22节呢，是为下一章第8节引进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这样一个中保呢埋下了伏笔，将在下一章的时候呢继续再讲耶稣基督不只是大祭司，耶稣基督就因着是上帝所启示立的，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引进了对新约的一个理解。在这样一个约定当中呢，使我们看到所有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借着约所立定的这样一个关系，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成就，借着他成为一个最终极的中保，保证了上帝与人之间的约都最终得以达成。一个更美之约是表明是将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推向高峰，推向极致。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觉得说我们作为人活在地上的盼望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将会怎么样的好，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将会能够取得一个什么样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果效的话，我们错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我们所有在地上的盼望总是想着我个人能够怎么样，我个人的家庭会怎么样， 事实上都不可能，因为你和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孩子都是活在一个整体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样一个整体当中，尤其现在你更加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管你住没有住在很多人中间，你都在受着很多人的影响，你也在影响着别人。这就表明说，我们所有的盼望不是集中在说啊，只要我身体是好好的就可以，只要我的家庭和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或者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这不可能。乃是说，人类是在于在上帝他的国度当，在他的旨意当中，要成就一个终极和完美的盼望。那一个果效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将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恢复关系，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一个约就从上帝从与亚当立约开始，一直到挪亚之约，还有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之约，直到最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之前神与人所立的所有的约最终得以达成，而他就成为那一位使这样一个约定能够成就得以确保完成的终极性的中保，因为只有他是永远的。虽然在每一个约当中，上帝都会拣选一个人作为立约的一个代表，比如说亚当之约的代表是亚当，挪亚之约的代表是挪亚，摩西之约的代表是摩西，大卫之约的代表是大卫，他们都是有限的人，对吧？亚当没有守住这约，挪亚也有自己的失败，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历史的过程当中都过去了，他们也会死。就像在新约当中，无论是彼得或者保罗，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都说先祖大卫怎么说怎么说，但是先祖大卫已经什么呢？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他们已经死了，甚至他们的坟墓都在我们中间，见证着他们是会死的人，他们是会朽坏的人。不管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曾经怎样的忠心过，但是他们终究是有限的，而唯有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在他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之说。所以在在希伯来书当中，作者非常强调耶稣基督的一个永恒的神性，这样一个永恒主耶和华的名实际上是贯穿在整个希伯来书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直到最后，作者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没有改变的。所有上帝的国度，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自己一个人身上。接着呢，作者继续说呢，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众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在这里更讲到了耶稣基督职分的超越亚伦祭司职分的地方，就是人的有限。在过去，在这个祭司系体系当中呢，不断的有一位祭司来接替另外一位祭司，因为这些祭司他们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们自己本身是在死亡的限制之下，他们不能长久的担任这样一个职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职分并不能够长久的保证圣约的子民可以圣洁，可以完全。他们因为有死的阻隔，他们不能够长久，但如今这位终极的大祭司来到，他将是成为祭司的终结者，因为他是那位最终和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在他那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在永恒当中就被受膏，就被启示立为大祭司。他祭司的职任，当他道成肉身，亲自成就这样一个救赎之功、救赎之恩的时候，他就完全的将他的职分，这样一个职分彰显出来，他的职分 就不需要再更换了，因为他已经进入到，已经完全的履行完了这样一个职分，不需要更更换，不需要更换了。那耶稣基督这样一个长久的祭司职分带给我们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或者带给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的。好，在上文的19节那里说，律法是一无所成就，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更美的指望。我们靠着这个指望就可以进到神面前，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职分，能够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是能够有效的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和与神之间隔断的墙，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那么，正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引到神面前，所以被引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好，这句话呢，作为在旧文当中，对于所有信他的人来说，是一句非常有力而确保救恩的一句话。这是不是意味着说啊？耶稣基督都能够拯救到底，就意味着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去生活，我们都可以得救呢？我们就不会灭亡下地狱呢？这个意思呢，我们要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来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前提是，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进到神面前的人，就意味着是借着他与神恢复关系、与神和好的人。好，我请问一下，如果一个罪人，他根本就没有从心里面想要悔改，那么他能进到神面前吗？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啊。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回到神的面前，那就意味着他不可能离开罪，或者一个真正想要进到神面前的人，他也不可能持续活在罪中。这就意味着，凡进到他面前的人，不管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已经进入到永恒的，就是将来的天家，乃是表示说他整个的生命已经被重生、被更新、改变和救赎。你就知道，就像《天路历程》所表现的那样，哪怕在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一群基督徒、天路客，他们还没有最终抵达天城，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进入天城的一个确据和把握，并且他们正在走向那一个进入天城的过程当中。这里说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恰恰是指着那一群已经从这个世界、从罪恶当中已经被救赎出来，而进入到上帝国度当中的那一群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功效已经确保了这些进到他面前的人，是借着信靠他，借着他所成就的救赎来亲近上帝的人，能够完全得到拯救。这里的拯救到底呢？那也许呢，就像我们，也就像我们大家所说的，由上帝作为我们最终的一个担保，由耶稣基督作为最终的一个担保。我想，没有一个做基督徒的，或者是你越做基督徒时间久，你越认识到，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我们始终看待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奔向避难所的人，罪在很大的程度上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它不只是说影响着我们是哪一个地方有缺陷，我们有某些方面不能够满足和达到上帝的要求。罪在本质意义上是对我们全人的一个破坏，就意味着说，在我们罪人身上，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我们全部都是败坏的，我们所有的部分都是不达标的，所有的地方都是不能满足上帝要求的，都是有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绝望的， 都是无用的，都是无益的。无论你信主多少年，甚至你越信主，应该越看见的是，实际上我们越看见自己的软弱和无能。特别是在这条道路之中，你越经历征战和软弱，你越觉得啊，其实人能做什么呢？人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的软弱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失败比我们曾经有的失败更可怕，我们会有的罪比我们所能看见过的、所经历过的罪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从，如果仅仅定睛在我们人的软弱和环境的挑战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好像在没有最终进入天城的完全之前。那我们不知道会犯多大的罪、多少的罪和多少的过犯，但是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救赎、这样一位祭司呢，他保证了要拯救我们到底，这给了我们极大充足的一个信心和盼望，可以让我们今天在奔向上帝的国度的道路当中。你在顺服神旨意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不断的失败和软弱，有各样的过犯不完全，但是你不用怕，因为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你到底，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罪可以把你再从上帝的拯救当中再把你带出来，也没有一个跌倒和过犯把你从他的救赎那个保证当中。带出来，因为当你蒙恩典进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是你有信心，你的信心保证了你的救恩果效，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自己保证了你的救赎功效。主耶稣曾经说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并且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将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除了那当中，除了那灭亡之子之外，没有一个灭亡的。这11个门徒，的确，他们都不是完全人，他们有他们各自的问题、罪性、软弱和失败。”他们在主耶稣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居然都跌倒了，都逃跑了。但是最终，他们在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代祷当中、救赎的保证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失落的，他们都最终忠心到底，蒙拯救到底。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保证了拯救到底，也就意味着。他保证了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能够忠心到底，所以你的忠心不是发自于你的能力，你的忠心是发自于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这个长远活着呢，一方面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永恒性，另一方面也更是。具体的指向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已经经过死亡了，所以不用惧怕。死亡在地上虽然展现为是最强大的势力，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死亡已经全然被他胜过了。他经过死亡，他解释了死亡的痛苦，他胜过了死亡。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不但活，他不但胜过死亡，而且他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长远的为我们祷告。祭司的工作除了献祭，除了教导，还有一样工作就是烧香和代祷。祭司的代祷呢，将保证要确保他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祭能够蒙神的悦纳，使百姓能够。远离罪恶，能够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照样，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的 他的代祷就是确保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之功能够有效地施行在所有信靠他的人身上，使这救赎之功能够保证所有属他的人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胜过撒旦的诡计，能够忠心地活在神面前。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你常常为前途感到忧愁、忧虑、担心和惧怕吗？在越来越严峻、越严峻的艰难的一个环境、处境和挑战之下，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害怕过，有一天如果在逼迫和患难当中，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卖主卖友的人呢？我会不会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呢？我会不会在各样的利益或者各样的困难诱惑之下，会放弃耶稣基督，会离弃上帝的道，会不会成为一个背叛主的人呢？我想我们都会有过，或多或少都会有过很多的担心和惧怕。当我们不断的试图想着去遵循神的话语，开放家庭，或者建立小组，或者学习去服侍人，去传福音。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呢？你有没有发现，觉得说，当我想到去爱人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去爱人。当我真的去建立小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缺乏耐心，缺乏持之以恒的恒心去服侍一些很不好服侍的人。我要付出爱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不要以为说只要我有爱人的心，我就一定可以很好的爱人。只要我愿意传福音，就一定有人会信，就一定有人加入到我们的小组当中。只要我愿意足够好的照着纯正的真理啊，王老师提供了这么多，团契提供了这么多好的信息和资源，只要把这些供应给大家，大家一定会。灵性很快的增长的，信仰很快的就能够得到改变的，只要听听汪老师的亲子，一些这个基督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很快都会改变的，你没有觉得崩溃吗？你没有觉得失望和痛苦吗？你没有介入到很多的矛盾和挣扎当中吗？都会有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会发现，你遇到的问题还不只是别人的，你发现你自己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是最大的问题。你可能上一分钟还在一种非常非常喜乐、非常蛮有信心、充足的一种状况，可能下一分钟你就觉得算了算了，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因为我什么都做不好。我可能最终。在其中，我发现很多我自己的血气、怒气、骄傲、自义、不满，还有等等嫉妒、争竞，还有各种你会发现，其实你在服侍当中所经历的软弱和过犯，其实是更多的。所以，谁能确保说，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之上？我们不失足，能够一直得胜呢？不是你自己的热情，不是你的励志，乃是基督的救赎之功。他替我们祷告，他的祷告永有功效。因为耶稣基督在拣选他的门徒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说要拣选的人个个都是特别优秀的，全方位的。完美的，这段时间呢，昨天晚上大家也可能也在学习一个什么性格测试，当然这是一个参考值，可能大家也对自己对他人呢有一些互相的了解和认识，这样一个了解和认识，事实上应该更增加的是我们对自我的一个认识，这样一个自我的认识，就是我们大大的被罪恶在从不仅在有着先天的。有限的被造，还有着后天罪恶的影响之下，其实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一个局限性，使得 很多的事情我们发现，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你是做不了的，你是有限的，你是有罪的。但感谢神，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一个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吗？你是一个因信耶稣基督与神和睦的人吗？你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那么你需要快快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真正在他里面确保你是属于他的。那如果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那么你可以放心，他必能拯救你到底。这样一个拯救，就保证了不管你在跟随基督的路上有多少失败的可能、跌倒的可能，你都不会从他的救赎的恩典当中失落。这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失落到彻底的离开他，离开公义圣洁的道路。绝对不是只是说你灵魂不会灭亡，乃是指着说你不会丢弃忠心的心，你会蒙上帝保守，持守着向他忠心的心。因为是他长远活着，他将托着你，替你祷告，使他的救赎之功在你身上是确保是有效的，使你能够始终忠于他，向往他。最后，作者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句话真的写得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都知道，在神对以色列人生活的要求当中，一个最基本点就是圣洁。利未记11章讲了那么多，从最基本的饮食开始，让告诉他们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甚至不可以摸。连这些吃和摸都要给他们讲得如此清晰，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将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的耶和华，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上帝特别强调他的圣洁。那么，上帝对一群罪人特别强调他的圣洁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无论上帝怎样强调他的圣洁，其实人都不可能圣洁。以色列人再怎么小心翼翼的生活，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还是常常会陷入在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罪恶和过犯当中。但是，虽然如此，上帝还是这样强调他们圣洁，让他们知道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上帝要求他的百姓一定是要分别为圣，特别对祭司来说，这样一个圣洁生活的要求，这种分别为圣的要求更是严格的，严格到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刚刚接受祭司职任，刚刚受膏献祭做祭司的那一天，他们就献上燔火，在耶和华面前就被烧死了。在这一个悲剧面前，摩西告诉亚伦，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悲哀惧哀。为什么？如此悲哀的事情，亚伦只能默默无声，因为这就是上帝说，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至圣。因为这样一个圣洁的要求，对所有的罪人来说，那是一种令罪人绝望的要求。因为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圣洁，但同时，上帝的要求又是绝对和不改变的。所以作者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为什么与我们是合宜的呢？本来我们都不圣洁是吧？我们本来都不完全，我们本来就是邪恶的，我们就是被玷污的，我们就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人。为什么？这就是当我们越认识到我们在最终的悲惨境地，我们在最终堕落的有多深，有多么可怕，有多么的可怜，我们的救赎，我对我们救赎的要求就有多么的高。就有多么的严格， 因为这样一个严格的救赎之祭司的需要，这就意味着我们更加对自己的绝望，就是我们从人间，我们推举不出来一个人可以去承担这圣洁完美的祭司之职。所以，祭司对他们的上帝对祭司的生活要求呢是格外的高。他们不仅是在饮食上特别，包括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们娶什么样的妻子、他们的儿女怎么样，都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当中，所有侍奉神的，不管是祭司、是以色列人或者利未人，他们都是被分别为圣的。所谓被分别为圣，意思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其实并不是说是绝对的，是圣洁的，是完全的，乃是当他们被上帝说好，我拣选你，我把你分到属于我，接纳你，或者进入到属于我的这样一个职任当中，或者亲近我、服侍我的这样一个职分当中，允许你。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来伺候我、服侍我，那你不圣洁，但你因为归于我，就算你为圣洁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旧约，凡是属于分别为圣的，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是被算为圣。那上周主日我们在这个汪老师分享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点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算为他的义和分别为圣，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本身是没有的，本身是不配的，但是上帝是算你为义的，本身是没有的。所以，过去所有的祭司是在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真实的大祭司里面。被分别为圣，暂时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职分的，也就意味着说，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们能够在过程当中承担这样一个祭司，代表预表耶稣基督，但他们本身是不够资格，是不配的。但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他是那位真正的圣者。记住，我们是被分别为圣，而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圣者，他就是圣的本身，他就是圣洁的本身。这样一位圣洁，对应着我们全然的罪、全然的软弱和过犯，使得他承担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是绝对合格，是绝对充足的。因为他是这样的圣洁，是没有邪恶的。是完全无瑕疵的，是没有任何的邪恶的，他没有被罪，他没有受到任何罪的污染。虽然他道成肉身，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记住，他也成为完全的人，但是他没有受到罪任何的污染，他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旨意。他虽然被受试探而受苦，但是。却没有犯罪，而且远离罪人。旧约的祭司们，他们的生活要绝对的离开什么呢？要被分别出来，不能与罪人一样。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远离罪恶，是表明他和罪人的心思、意念、行为、行动呢，是全然。迥然不同的，是完全绝对不一样的，是这样一位完美的，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是一位超越人间一切的一个大祭司，与我们是合一的。意思是，他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个绝对的、完全的、充足的一个救赎之功，一个祭司的服饰。因为像他这样的服饰，才能够把我们从完全堕落、邪恶和失丧的光景当中呢，带回到神面前。所以，作者再一次将耶稣基督的职分和亚伦祭司的一个职分相对应的时候呢， 他就讲了，他不像那些祭司，因为那些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所以他们的服侍，上帝允许他们暂时有效。这样一个暂时的有效，我们说他们服侍的果效本身就是建立在永恒当中，上帝的儿子成为那位终极的祭司所带来的服侍果效之上。正是在这样一个服侍的果效之上，他们自己的罪可以先为自己的罪献祭，但这个祭不是他们自己所献的那个牛羊的祭，是他们的罪得赦，而是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献上自己作为祭，使他们得以赦免，使他们能够承担这样的职分。而耶稣基督呢，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在历史当中，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祭司在为自己、为百姓献祭。这都表明了这样的重复，都是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实际上是使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是不断的重复加强。告诉人们啊、哦，我是罪人。我昨天献祭，表明我昨天犯罪了。我今天继续献祭，献祭表明我今天还在犯罪。我明天还要献祭，是表示说我明天还会犯罪。意味着只要人活在这个世上，献祭的事情你就不可能中断，因为你始终活在罪恶当中，始终会活在会犯罪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却是要借着这位完美的耶稣基督所献上一次，就把这事成全了。这表明他服侍的果效是有着永恒性的果效，使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过犯就一次性的彻底的被解决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今天不会再犯罪了，而是说我们所有的罪，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是你个人的，还是所有信他之人的罪，都在耶稣基督的服侍当中都得到担当、得到赦免和拯救。所以律法最后说，律法本来是设立软弱的人，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所以软弱的人呢，意思是不达标的人。是不能够达到，是不符合标准条件要求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祭司，在律法以后呢，是指着上帝要成全的最终的那位大祭司呢，是立的他自己的儿子做大祭司，是成全到永远的，是的。可能犹太人还一直纠结，我们需不需要继续再献祭呢？如果不献祭的话，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有了明显的过犯，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可以得到洁净，还可以继续蒙神的悦纳呢？在人是不能的，在人会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福音里，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却告诉我们，神立了他的儿子做大祭司是已经成全到永远了，这意味着在新约里，我们不再是牵着牛羊，借着牛羊的血，使我们在神面前，献祭被赦免蒙悦纳，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借着他的血，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罪孽被洗净，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蒙他的悦纳，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信靠他，来跟随他。因此，每一个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既然蒙神的恩典和怜悯，听到了耶稣基督这美好的福音的信息，我们也因信靠他悔改重生，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么，今天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之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虽然还会面对着失败、软弱和跌倒，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这表示耶稣基督已经彻底的除掉我们的罪，我们不会再被任何一种罪完全的辖制。 假如在我们中间哈，我知道也有些弟兄姊妹会常常痛苦于你，也许会被自己的脾气啊，有些弟兄姊妹会被自己情欲的罪，也许会被某种贪心，还有会被某种自己无法摆脱的一种罪所捆绑、所辖制，你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甚至在某些时候你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人，上帝还要我吗？像我这样失败、软弱、这样糟糕的人，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到底在我身上有功效吗？如果有功效的话，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呢？为什么我始终无法摆脱呢？是的，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确定一件事，今天圣灵因着信，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救赎住在你的心里，他为你所献上的祭，他的服事，这样一个果效，就是要救你脱离你自己无法摆脱的罪，不管这个罪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被某种罪所辖制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一定记住，在基督里面，他对你的救赎一定是真实的，是有效的。这样一个有效，不会因着说你在某一个阶段始终在被某一种罪所困扰，就觉得说这个果效不够啊，不够，它会对你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你不要被它所辖制，以为说啊，我不可能摆脱它了。不是的，耶稣基督已经救你脱离它了。脾气不再是你的主，救人不再是你的主，甚至某一个情欲的罪，它也绝不可能成为你的主。某一个时期，这个东西可能会大大的辖制你，影响你，使得你在这段时间不是那不能够那样自由的全然的去顺服神、荣耀神，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拯救工作在你身上已经开始，而且必然要达到完全彻底的脱离。那你说我还是这么痛苦怎么办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不断的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怜悯的意思是你不断的向他发出呼求，你也不断的去信靠他所给你的救赎的应许。当我们说救赎的确据和把握的时候，他都不是指着我们的感觉，乃是指着上帝已经发出的明确的应许。就像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并不是亚伯拉罕就完全了，并不是亚伯拉罕不会犯罪了，到了第十六章，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犯了比之前更严重的罪，但他仍旧是义人。他有着极大的跌倒，但是这样一个跌倒不是他最终的一个结局，不是他最终的一个状况，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你一定要看到，在你生命当中任何一个罪对你的影响也是一个过程。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拯救你，到底就意味着你最终的状况不是你现在的状况，你现在的状况只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状况是一个必死的，已经要过去的状况。因为耶稣基督只一次成就这样一个救赎，就表示罪将彻底从你生命当中被赶除了，已经被除掉了，这样一个统管你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因为基督活着，基督的救赎果效是带着一个永久性的果效，一个永久性的果效，这样一个永久性的果效，你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辖制你的罪面前，你可以带着对他的信心宣告，并且相信这罪已经脱离你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所有的过犯，基督要在你身上掌权，要用他的爱和恩典代替你的罪和死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多去思想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这样你才能够在服侍主的路上才能立上加力，才能够不断的看到我们有盼望，才不至于被自己的罪所缠累，以至于我们觉得啊，我能不能跟随主到底呢？我做这一切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没有去侍奉神，我觉得啊，侍奉神挺好。侍奉神之后发现，侍奉神就有这么多的软弱和失败，有时候就觉得我还能不能坚持，要不要去坚持呢？一定要坚持，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你要坚持，而是因为你 在基督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把握。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以成为完全，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是的，虽然你将你自己的启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但是你总是不断的将你在永恒里的那一幕奥秘、那一个启示、那一个旨意向我们展现，是为了展现给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带给我们终极的盼望，使我们知道这盼望不在我们自身，也不在我们族群当中任何一个代表身上，而在于那唯一的从天上的、从你的宝座那里来的那一位进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代表。亚当不是我们的盼望，亚当也不是我们最终的像，而耶稣基督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如果亚当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都会失望，因为我们的祖先失败了。但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完全，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忠心的侍奉永远的有功效。当我们常常看到自己失败和软弱不足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信靠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相信你此时此刻正在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要使你的救赎之功有效地施行在我们的身上，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与辖制，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站立在我们的父面前，使我们可以在这条跟随你充满着征战的道路之上继续向前，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可能有的罪恶的缠累、试探与诱惑，我们无法摆脱的一些困扰，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主啊，仰望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祝福在位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在你里面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